安。
各位弟兄姐妹午安。
好开心能够在堂庆的日子呢跟大家来到分享信息。
很高兴能够在堂庆的日子跟大家分享信息。
今天的讲题是神的居所是何等可爱。
今天的讲题是神的居所何等可爱。
诗人呢对于这个神圣殿的渴慕的心呢，
诗人对神圣殿的渴慕的心，
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尤其对我们米顿坚华人基督教会 有什么特别意义呢？
尤其是对我们米顿坚华人教会有的弟兄姐妹们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诗人觉得居住在神的圣殿是非常可爱的话，
假如诗人认为居住在神的圣殿里面是何能可爱的话，
甚至都令到他渴望住在圣殿里面，
甚至让他渴望住在神的圣殿当中。
这样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会不会因为住在神的教会里面，
那么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有没有觉得住在教会里面
令我们觉得呢渴望在教会里面过敬拜的生活呢？
能够让我们渴望在教会里面过敬拜的生活呢？
今天呢庆祝的崇拜呢是为了31周年。
今天庆祝的崇拜是为了31周年。
对于人来说呢，31年是一个又不长又不短的时间。
对于人来说，31年是一个不长又不短的时间。
因为如果人一生有90岁的时间的话呢，
假如人一生有90岁的话，
人生已经行过了1/3了。
人生已经走过了1/3了。
我们会怎样继续来到渴望来到继续过生活走下去呢？
那么我们会怎样渴望过生活走下去呢？
今天堂庆呢对那些在教会比较长的弟兄姊妹，
今天堂庆对那些待在我们教会比较久的弟兄姐妹来说，
不知道你们会觉得会不会感觉到兴奋？
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觉得特别兴奋呢？
因为你们在教会的生活日子已经很多年了。
因为你们在教会里面过的日子已经有很多年了。
或者呢你们都曾经与教会呢经历过很多风风雨雨的时间。
或许你们已经跟教会一同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
教会今天仍然存在，有没有令你都觉得非常感谢神的看顾呢？
今天教会仍然存在，有没有让你觉得神是非常值得感恩的呢？
对于那些刚刚来我们教会聚会的弟兄姊妹呢？
对于那些刚刚来参加我们教会聚会的人来说，
或者呢你仍然都会有一种很观望的心态，
或许你会仍然抱着一个观望的心态，
但是我都希望你们能够投入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
但是我仍然希望你们能够投入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
使你们有一份从神而来的属灵的安慰和鼓励，
能够让你们有一份从神而来的属灵的安慰和鼓励。
大概无论怎样都好，
但是无论如何，
诗人对渴望神的殿的心呢，
诗人对渴慕神的殿的心呢，
都希望来到鼓励我们同样渴慕投入教会的生活。
同样的希望我们能够投入教会里面的生活。
使我们呢使属灵生命上面呢有从神而来的满足感。
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有从神而来的满足感。
话说回来了。
话说回来。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诗篇84篇。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诗篇84篇。
就正好在堂庆的日子来到讲这个题目，
正好在今天堂庆的日子来讲这个题目。
神的居所是何等可爱，
神的居所是何等的可爱。
希望透过这个主题来到帮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对教会生活的渴求，
希望透过这个主题来回想一下我们对教会生活的渴求。
首先呢我想提这篇诗有两个值得留意的地方。
首先我想提醒大家，这个诗篇有两个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它的内容的分段。
首先是它内容的分段。
第二个呢就是讲紧蒙福的信息。
第二个就是蒙福的信息。
首先呢来到讲到这个的分段的问题。
首先我们讲一讲它的分段的问题。
留意呢在这个的经文里面有两个细拉的字。
留意这个经文里面有两个细拉的字。
那个字呢其实按很多的解经家来说呢。
这个字按很多的解经家来说呢。
细拉其实是讲紧音乐上面的休止符号。
细拉原本就是讲音乐的一个休止的符号。
这个的两个细拉呢分别就在第四节和在第八节来到出现的。
这两个细拉分别在第四节跟第八节出现的。
大家都应该知道呢在古代的犹太人呢来说呢。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的犹太人来说。
诗篇不单只是读的。
诗篇不单只是用来念的。
更加是用来唱的。
更加是用来唱的。
经文其实就是歌词来的。
经文其实就是歌词。
细拉出现的地方就是表示需要停顿。
细拉出现的地方就是表示要停顿的。
但是停顿呢不是讲讲话呢唱诵停止。
但是停顿并表示那个唱诵要停止。
意思是音乐上面要进行另外一个的安排。
而是音乐上面要进行另外一个安排。
所以停顿呢其实都是有五个可能的作用的。
所以停顿呢其实可能有五个作用的。
第一个就是分段了。
第一个是分段。
即是呢即是在信息上面是分为一个段落一个段落这样。
意思是说进行上要分为一个一个的段落。
第二个作用呢就是转调了。
第二个作用可能是转调。
所以呢我们如果唱音乐的人会知道呢什么叫转 key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我们唱歌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做转 key 的意思。
而第三个作用呢细拉就是强声。
而第三个细拉的作用就是强声。
即是呢在来到大声呢要唱出后面的歌词的意思。
意思是大声的唱出后面的歌词的意思。
而第四个作用呢就是插乐。
第四个作用就是插乐，
即是呢将音乐的过门呢放在这个位置，
意思是把音乐的过门放在这个位置。
第五呢个作用呢就是延长，
然后第五个作用就是延长，
即是呢唱多几拍，
意思是唱多几拍。
所以无论它的什么作用什么方式都好，
无论它是用什么的方式什么作用也好，
其实呢明显呢就是为了呢要将经文的信息呢来到做一些转变的功夫。
其实目的都是要把经文的信息做一个转变的功夫。
所以呢细拉这个字呢很容易成为后来读经解经的人呢。
所以细拉这个字呢后来就成为很多读经解经的人。
对于经文的信息的分段呢就成为了一个记号了。
对于那个经文信息的分段呢成为一个记号。
所以按住细拉我们作为这个分段的标记呢。
所以以细拉作为一个分段的标记呢。
这一篇诗呢可以就分为三个段落了。
这个诗篇就可以分为三个段落。
每一个段落呢都有一个主要的信息。
每一个段落都有一个主要的信息。
我都讲了今天的分享的主题是神的居所何等可爱。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神的居所何等可爱。
就由这个的主题呢而衍生出三个蒙福的信息。
以这个主题呢衍生出三个蒙福的信息。
所以呢第一到第四节就是可想圣殿的蒙福。
第一到第四节就是可想圣殿的蒙福。
第五到八节呢就是朝见上帝的蒙福。
第五到第八节就是朝见上帝的蒙福。
第九到十二节就是讲紧住在圣殿里蒙福。
第九到第十二节就是住在圣殿里的蒙福。
经过这样的分析呢，帮助我们能够更加掌握这个的诗篇八十四篇的信息。
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就更容易掌握这个诗篇八十四篇的信息了。
第二个点呢，我们要留意的呢，就是讲紧就刚刚提先讲的蒙福的信息。
第二点我们刚刚提到过的就是这个蒙福的信息。
按住细拉这个的记号的分段有三个经文段落。
按照这个细拉的分段呢，经文有三个段落。
每一个段落呢都有一个变为有福这个字眼的。
每个段落都有一个变为有福的这个字眼。
所以第一个段落就在第四节。
第一个段落在第四节。
第二个段落就在第五节。
第二个段落在第五节。
第三个段落就在第十二节。
第三个段落在第十二节。
都有变为有福这个字眼。
都会出现那个变为有福的这个字眼出现。
都是要表达可爱的圣殿呢？
是表达要可爱的圣殿。
怎样成为我们渴慕神居所的人蒙福的地方？
如何成为我们那个蒙福神的蒙福的人在神的居所里面的地方？
根据这两点的提示呢，
根据这两点的提示，
我应该都能够掌握到这篇诗提出的信息了。
我们应该可以掌握到这个诗篇里面提出的信息了。
但是渴慕住在神的殿里面必蒙福，
就是渴慕住在神殿中的人必蒙福。
但住在神的里面是什么意思呢？
但是住在神殿中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真的在一个的建筑物神的殿里面住在里面，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是不是真的住在一个建筑物里面的意思呢？
那又蒙福又 是怎样的福呢？
那么蒙福又是怎样的福呢？
可能对诗人来讲，可能是一个真正住在圣殿里面的情况。
可能对诗人来说，他可能真的是住在一个殿里面的情况。
他住在圣殿里面就觉得神很祝福他。
他住在圣殿中，他就觉得神很祝福他。
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在新约里面怎样来到理解诗人这种的渴望呢？
但是对于在新约中的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如何理解诗人这种渴望呢？
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有些什么样的属灵的亮光呢？
对于我们属灵生命来说有什么样的亮光呢？
首先呢，我们要看第一段，渴想圣殿是蒙福的。
首先我们看第一段，渴想圣殿是蒙福的。
就是第一到第四节。
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将这个的主题信息呢名为渴想圣殿的蒙福。
我把这一段的主题定为可想圣殿的蒙福。
所以呢，我们尝试读诗篇的八十四篇一到四节，这段的经文呢是不需要翻译了。
我们尝试看看第一节到第四节。
万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渴想耶和华的院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好初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细拉，诗人用了一个在圣殿里面的图像。
诗人用了一幅在圣殿里面的图像
来描绘呢圣殿献祭的时候怎样蒙福的情景，
来描绘那个在圣殿里面献祭时候如何蒙福的情景。
其实这四节呢有一个的倒影的结构的。
其实这四节有一个倒影的结构的。
但我现在将这个的 PowerPoint 打出来，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 PowerPoint 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有 ABCCBA 这样的倒影结构。
有一个 ABCCBA 的这个倒影的结构。
C 那两个是主要讲到麻雀和燕子。
C 就提到麻雀跟燕子。
这样是对应的。
这样是对应的。
因为麻雀和燕子都是雀仔。
因为麻雀跟燕子都是鸟。
而 B 的两个 B 的段落呢，是讲到渴望神的软语和渴望神的祭坛。
然后两个 B 就提到可想神的愿语和可想神的祭坛。
所以软语和祭坛是对应的。
愿语跟那个祭坛也是对应的。
而第一的 A 段呢，就是讲到你的居所和你的圣殿。
然后两个 A 呢，就讲到你的居所和你的殿。
所以你的居所和在你殿中是对应的。
所以在 你的居所跟在你殿中呢，两个是对应的。
和这个结构的帮助呢，我们更加容易诗人其实他想讲的重要的信息。
根据这两、这个分析呢，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他想分析出分享给我们的信息是怎样的。
所以呢，在中间的 C 那两个的段落呢，其实就是讲紧麻雀和燕子。
在两个 C 中间那个两个地方就讲到麻雀跟燕子。
其实呢，这个就是诗人想讲的重心了。
其实这个就是诗人想讲的重心
了。诗人将住麻雀和燕子都是蒙保护。
诗人说连麻雀和燕子都是受保护的。
于是呢，都找到这个安全的居所。
他们都找到安全的居所了。
咁即系表示乜嘢呢？表示属神的子民呢，都同样好似佢哋一样会蒙福噶。
意思是说，属神的子民也会像麻雀跟燕子一样会蒙福的。
因为如果他们住在神的殿里面，
因为他们住在神的殿中。
看着麻雀和燕子都可以在祭坛的旁边来到筑巢，
看到麻雀跟燕子都可以在祭坛旁边筑巢，
而且在巢里面还可以喂育他们的小蚊仔，幼小的雀仔，
并且可以在他们的那个雀巢里面呢养育他们自己的下一代。
神的恩典原来是这么令人安全，这么稳妥，这么令人喜乐的。
神的恩典原来是那么稳妥，那么安全，那么让人觉得喜乐的。
所以我们就很感受到诗人他的心灵从内到外，从外到内的时候所表达那种的安全和快乐。
所以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诗人那种从外到内，从内到外那种感受到的快乐。
我们都知道呢，神的圣殿呢是彰显神与人同在的地方。
我们就知道圣殿是彰显人与神同在的一个地方，
也都是神祝福人的地方，
也是神祝福人的地方。
但现在犹太人的圣殿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犹太人的圣殿已经不存在了。
这样诗人渴望对我们来说，尤其是新约的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诗人所渴望的那个圣殿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
事实上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后，
事实上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后，
他曾经在约翰福音四章里面的记载和撒玛利亚人讲到一些的情况。
他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提到对撒玛利亚人讲到的那个记载。
他说呢，新约的基督徒呢不需要呢再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来到敬拜神。
他说新约的基督徒不需要再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敬拜神了。
而反而是要用心灵和真理来到敬拜神。
反而要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神。
人就不再需要在一个特别指定的地方来到敬拜。
人不再需要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才可以敬拜神的。
只需要呢，基督徒呢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可以聚在一起敬拜，就会蒙神祝福的了。
只要基督徒在一个合适的地方聚会敬拜神，就必蒙神的祝福了。
其实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里面讲到，
其实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也提到，
使徒保罗就话俾我哋听，基督徒聚在一起嘅地方聚会嘅时候，其实就系神嘅殿。
使徒保罗指出，基督徒聚在一起聚会嘅地方就是神嘅殿了。
所以呢，其实讲嘅都唔系讲紧个地方。
所以他讲的都不是指一个地方。
其实教会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一班基督徒聚在一起。
其实教会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一群基督徒聚在一起。
所以呢，聚着这基督徒在一起就是教会了。
所以基督徒聚在一起就是一个教会了。
就是神的殿了。
就是神的殿了。
所以教会这个圣殿呢，是由基督徒来到组成的。
所以教会这个圣殿呢，是由基督徒组成的，
是一个动态的群体，
一个动态的群体，
而不是讲一个静止的建筑物，
而不是指一个静止的建筑物。
所以神的殿呢，是一个动态的表达来的。
所以神的殿呢，是一个动态的表现。
所以呢，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呢，来到是第二章五节讲到这样讲的。
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这样说，
经文就不用翻译了，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当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
当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
那当然是需要一个地方的，
那当然是需要一个地方的了。
要在那个地方才可以有一个地方才可以聚在一起敬拜神，
要有一个地方才能可以在一起敬拜神的。
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成为动态圣殿的载体了。
所以那个地方就成为一个动态圣殿的载体了。
所以灵宫圣殿呢，可以是在基督徒的家里面。
所以那个灵宫就是那个属灵的圣殿，可以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
也都可以在公园那里，
也可以在一个公园里面，
也都可以在一个公共的建筑物里面，
也可以在一个公共的建筑物里面，
更加当然也都可以在所谓的我们说的教堂里面，
也当然可以说是在一个我们所说的教堂里面呢。
所以这个地方只不过是载体，就不是圣殿的本身。
所以这个地方只不过是个载体，而不是圣殿的本身。
弟兄姊妹，最近教会开始提到要建堂，有建堂的计划。
弟兄姐妹，最近教会提到有那个建堂的计划。
就是要找一个可以容纳我们教会所有人一起聚会的地方。
就是要找一个地方可以容纳所有的弟兄姐妹聚会的地方，
要让这个地方成为神圣殿的载体，
要让这个地方成为神圣殿的载体。
当我们教会人数增加，
当我们教会的人数增加，
圣殿的形体要扩大了，
圣殿的形体要扩大了，
所以要容纳神的圣殿的地方就要相对要加大才能够应付了。
所以呢，容纳那个圣殿的地方要相对来说要更大的。
所以呢，我们如果教会拥有自己的地方的话呢，
所以假如教会能够拥有自己的地方的话，
除了可以去除因为租用地方带来阻碍教会发展的因素，
除了可以排除那个因为租用地方而阻碍呢教会发展的这个因素以外，
就可以更加让教会呢有效咁呢能够喺主日里面呢举行呢个嘅崇拜敬拜神啦。
也让我们教会能够在那个主日里面呢更有效地来敬拜神啦。
就唔会单单只係喺晏昼，亦都可以喺朝早，甚至呢可以喺夜晚都得。
就不会限于单单在下午来敬拜，也可以在上午，也可以在晚上。
除了这样之外呢，除了在主日以外呢，如果教会拥有自己聚会的地方呢，
除了主日崇拜以外，我们教会也可以在其他的时间
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发展更多的事工，
也有更大的空间更多的时间来发展神的事工了。
我们可以在其他的时间，一至礼拜五，一至礼拜六，可以安排很多福音外展的工作。
我们可以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或者星期一到星期六，可以安排很多福音外展的工作。
继续来到拓展神的国度。
继续来拓展神的国度。
让更多人来到认识福音。
让更多人来认识福音。
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们有没有看见神的殿呢已经慢慢壮大呢？
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 看到神的殿已经慢慢的在壮大呢？
我们现在差不多的在网上的崇拜大约有80人聚会。
现在我们在网上的崇拜大概有80人聚会。
咁跟住呢，其实呢，我哋最近我哋都知道香港嚟咗好多嘅新移民，当中有唔少嘅都系基督徒。
最近呢，在香港有很多的基督徒过来了啊，很多新移民来了，当中很大部分可能
据统计呢，基本上我哋已经接触我哋嘅有大约130人左右。
基本上呢，跟我们有接触的已经有130人左右了。
有50多人呢，在统计里面呢就知道他们都是信主的。
根据统计呢，当中有50多个人呢都是已经信主的了。
就算我们不将50人都说他们会回来我们教会聚会，
就算我们说不是50个人都全部来我们教会聚会，
所以如果比如说他们有30人会来我们教会聚会的弟兄姊妹，
例如说当中有30个人来我们教会参加聚会的话，
咁我哋聚会嘅人数已经由80去到110噶啦喎。
那么我们教会的聚会人数就会从80人增加到110人了，
可能仲会更多添喎。
可能会更多。
所以弟兄姊妹有冇睇到啊？我哋需要更大嘅地方。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需要更大的地方呢？
以前 Christ Church的地方已经不够再有不够足够的应用了。
以前 Christchurch 这个地方已经不敷应用了。
所以我们为了来到让更多人接受到神的祝福。
所以我们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接受到神的祝福。
我们真的需要来到去建立一个新的堂子。
我们真的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堂子。
让神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好吗？
让神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好吗？
让我们都能够渴望神的圣殿，
让我们都每个人都能渴望神的圣殿，
让这个动态的圣殿是可以继续拓展继续扩大的，
让这个动态的圣殿可以继续的扩展继续的扩大。
我们就需要大家同心来到一起投入在参与建堂的里面，
让我们的同心来投入参与建堂的事工里面。
好啦，我哋嚟到经文嘅第二个段落5到8节。
我们来到经文的第二个段落，经文的5到8节，
系讲到朝见上帝系蒙福嘅。
说到朝见上帝是蒙福的，
诗人又再一次用咗一个朝圣嘅图像。
诗人再一次用一幅朝圣的图像，
亦都描绘嗰啲朝圣者嗰种坚毅嘅精神。
描绘出那个朝圣者的坚毅精神，
所以经文在这个5到8节也不需要翻译了，请听我读。
大家看看从5到8节的经文。
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神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细拉，昔日诗人用咗呢一个嘅到耶路撒冷圣殿朝见神嘅图像。
诗人用了一幅那个人去耶路撒冷朝见神的这个图像。
其实呢，在里面如果我们深思，即是尝试去理解的话呢，
就是我们假如深入的去理解一下的话，
其实呢，这些朝圣者呢在路途上面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其实这个朝圣者在路上所经历的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他们很多都未必是住在耶路撒冷的，
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
所以正如我们好像在英国一样，我们的教会在 Milton Keynes，
就正如我们住在英国的，我们这里的教会，我们住在 Milton Keynes。
如果 Milton Keynes 的圣殿是很多人来自不同地方的话呢，
然后 Milton Keynes 这个里面的很多朝圣者都不是住在 Milton Keynes 的话，
其实呢我们都会出现一个困难的地方，就是来的人会相当之辛苦的。
其实我们会出现一个地方，就是他们来的时候会经历 很多辛苦的。
所以我们都明白，尤其是当时的人是要行路的，就不是搭车的。
所以我们应该明白，当时的人他们不是坐车的，他们是要走路的。
事实上朝圣这个的路途是非常之遥远的。
事实上朝圣这个路途是非常遥远的。
而且很经过很崎岖，也都很艰辛的。
而且是很崎岖，而且是很艰辛的。
但是朝圣者却是没有发出怨言。
但是朝圣者并没有发出怨言。
他们边走边祷告。
他们一边走一边祷告。
并且向神来到感恩颂赞添，
并且向神的感恩颂赞。
他们靠着神所赐的力量来到克服在旅途里面那种的艰辛。
他们靠着神的力量来驱走那个旅途中的艰辛。
包括干渴饥饿甚至疲乏这样的情况。
包括那个干渴饥饿疲乏这种情况。
诗人甚至就用一个比喻，一个流泪谷的比喻。
诗人甚至用了一个流泪谷的比喻，
就是表达那种干旱的山谷怎样来到找水源，
表达他们在干旱的山谷里面如何去求水源，
而且都描述那个朝圣者他们怎样渴慕亲近神的心，
描述了他们如何渴慕亲近神的心。
而夜神就用秋雨来到解决当时的干旱，
神叫秋雨来解决了当时的干旱，
使到朝圣者可以有水饮，
使那个朝圣者他们有水可以喝，
表示神一路上面有看顾同埋供应，
表示神一路上对他们有看顾有供应。
当锡安城遥遥在望的时候呢，
当西安城遥遥在望的时候呢，
他们就很开心了，
他们就很开心了，
精神为之振奋，
精神为之一振，
走的路的时候就会越行越快了，
走的路就越走越快了。
这个呢令我想起 COCM 在 Milton Keynes 建立的过程，
这个让我想起了 COCM 在 Milton Keynes 建立的过程。
COCM 为了有更大的发展，
优先为了有更大的发展，
让福音更加广传，
让福音更加广传。
于是呢，他们在 Milton Keynes 来到买了一个地方，
于是他们在 Milton Keynes 买了一块地方，
并且准备来到起这个建筑物，
并且打算建造一个建筑物。
当时呢买地和起建筑物需要的钱是300万英镑，
当时呢买这块地跟那个建筑费用大概是300万英镑。
所以 COCM 也都展开了各方面的筹款。
所以 COCM 呢就展开了各方面的筹款。
而且呢将 COCM 在伦敦的总部来到出售。
并且在 COCM 伦敦的总部呢出售。
但是呢筹得的钱呢只是约莫有200万英镑。
但是筹得的款项只有大概200万英镑，
定是还差100万英镑，
还缺100万英镑。
当时 COCM 的总干事 Mary，
当时 COCM 的总干事 Mary，
他就继续来到为这100万英镑来到祷告求神帮助供应，
他继续为这个100万英镑来求神帮助继续供应，
都不知道怎样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呢，
正当他不晓得如何走下去的时候呢，
神很奇妙，
神很奇妙。
当时在香港有一位的老姊妹，
当时在香港有位老姐妹，
她领受了神的恩典，她很想来到去奉献一笔的钱。
她领受了神的恩典，她很想奉献一笔金钱，
希望能够回应神的爱，
希望能够回应神的爱。
但她又不知道应该奉献哪一道，
但是她不晓得向哪个单位去奉献。
正当是她在这里这样思考的时候，
正当她这样思考的时候，
正是要找奉献的对象的时候呢，
正在找一个奉献的对象的时候呢，
在香港有一位牧师知道这位姐妹的心意，
有一位香港的牧师知道这位姐妹的心意，
也都知道 COCM 当时那种缺乏100万英镑的情况，
也知道 COCM 当时缺乏100万英镑这个情况，
于是就将这个消息来到话了给这位老姐妹听，
于是就把这个消息呢告诉了这位老姐妹，
结果这位姐妹就很有感动，因为知道 COCM 是一个传福音的机构，
结果这个姐妹就很有感动，因为她知道 COCM 是一个传福音的机构，
就于是告诉 COCM 听她愿意奉献100万，
于是就告诉 COCM 说她愿意奉献100万。
当时的人都以为他奉献100万港币，
当时的人都以为他是奉献100万港币，
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奉献的是100万英镑，
后来才知道他奉献的是100万英镑。
所以 COCM 就可以在不需要向银行贷款的情况之下，
所以 COCM 就在那个不需要向银行贷款的情况之下，
就有足够的金钱来到建立在 COCM 在现在 Milton Keynes 的地方的会址，
就能够在 COCM 在 Milton Keynes 建立的 COCM 现在那个会址。
我觉得这个是神的供应和神的安排，
我觉得这个是神的供应和神的安排。
COCM 好像去到一个的干旱的山谷一样，
COCM 就好像去到一个干旱的山谷一样，
但当 COCM 愿意来到倚靠上帝，
但当 COCM 愿意倚靠上帝，
神就有奇妙的神迹安排，
神就会有 奇妙的神迹安排，
就好像那些朝圣者落在干旱的里面，有神赐下秋雨，
就像那些朝圣者落在干旱当中，就有神所赐下的秋雨一样，
神就在适时地供应了 COCM 那个的金钱上的需要，
神就在适当的时候赐下 COCM 在金钱上的需要，
以至到 COCM 可以在英国可以在欧洲继续拓大发展福音事工，
以致 COCM 能够继续在欧洲来 拓展它的那个事工，
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传福音的基地，
成为一个传福音很重要的基地，
可以集合更多的宣教士来到拓展神福音的工作，
可以集合更多的宣教士来拓展神那个传福音的事工。
教会建堂是一个朝见神的旅程，
教会建堂是个朝见神的旅程，
过程可以真的很困难重重的，
这个过程可能是真的困难重重的，
无论是经济或者人力的缺乏，
无论是经济上或者人力上的缺乏，
建堂的路有阵时是会遇到干旱那种的情况，
建堂的路上可能会遇到干旱的情况，
但神已经将建堂的意象交给了我们教会，
但是神已经把建堂的意象交给了我们教会，
我相信神会供应，也都会神会看顾，
我相信神会供应也会看顾的，
会适时降下及时的雨，
会在适当的时候降下和及时雨，
让我们继续来到走上这个建堂的路，
让我们继续走上这条建堂的路吧。
所以来到第三个部分，我想跟大家分享住在殿里面的蒙福，
现在来到第三个部分了，住在殿里的蒙福，
就是经文的第三个段落九到十二节，
经文段落是九到十二节。
诗人呢用一个神在圣殿里面的图像来到呢，是住在圣殿里面的图像来到告诉我们听。
诗人用一幅住在圣殿里的图像来告诉我们。
就是要去表达那种很迫切希望是他住在神的殿里面这样的情况，
就表达那份很希望住在神殿里面的那种情况。
所以经文在这一段里面九到十二节里面这样讲，也都不需要翻译了。
大家可以看看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的经文。
说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开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是要赐下恩惠和荣耀，在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及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诗人在第九节就先为君王来祈祷求福。
诗人在第九节先为君王来求神赐福。
明显是因为君王是神统治权的延伸。
因为君王是神统治权的延伸，
也都代表着神的统治，
也代表了神的统治。
所以神赐福给君王的话，国家就会平安，会兴盛，会繁荣。
所以神赐福给君王的话，国家就会兴盛、平安、兴旺。
我们教会建堂同样需要为教会的领袖来祈祷。
我们为教会建堂，同样要为教会的领袖来祷告，
因为他们筹划建堂是极需要神赐给他们信心，更加赐给他们智慧。
因为他们筹划建堂呢，是非常需要神赐给他们信心和智慧的。
诗人在第十节里面表达渴慕居住在神的圣殿这种的情绪。
诗人在第十节里面表达他多么渴望住在神殿里面这种情绪。
特别就来到让他们表达这种决意选择蒙神祝福的地方来到居住，
特别表达他愿意选择住在那个被神蒙福的那个地方来居住。
所以诗人就说，宁可站在院宇的门槛上来到等候神。
诗人说他宁可站在那个神殿的门槛上来等候神，
忍受餐风宿雨的辛苦，
忍受餐风疏雨的那个辛苦，
都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
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
诗人更加在十一节那里讲到他渴慕住在神的圣殿里面的原因。
在第十一节里面他讲到他为何渴望住在神殿里面的原因，
是因为要住在神的殿里面，
因为要住在神的殿里面，
神就会照顾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神就会照顾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神就好像太阳，好像盾牌一样，
神就好像太阳，像盾牌一样，
会赐下恩惠光荣给我们每一个正直的人，
他会赐下恩惠和光荣给每一个行动正直的人。
最后在十二节更加讲得清楚的，
最后在十二节里面讲得更清楚了，
神是会祝福那些专心敬畏神的人，
神是会祝福那些专心敬畏神的人，
这样来到住在神的殿里面必定蒙神祝福，
这样住在神的殿里面的人必定蒙神祝福。
所以去到总结的时候，我想讲的就是神的殿里面是何等蒙福呢？
最后总结再说，在神的殿里面是何等蒙福呢？
弟兄姊妹，今天的堂庆崇拜，
弟兄姐妹，今天的堂庆崇拜
有没有令你想起教会生活是值得你庆幸的呢？
有没有让你想起教会的生活是值得你庆幸的，
甚至你值得你庆祝的呢？
甚至值得你庆祝的呢？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住在神的圣殿里面的，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住在神的殿里面的，
因为你或多或少都参与了教会的生活，
因为你或多或少都参与过教会的生活，
教会的生活就是圣殿了，
教会的生活就是圣殿了，
所以你或多或少在教会里面生活过的话，你就是其实就是住在神的圣殿里面，
所以你在教会生活过的就是住在神的殿里面了，
所以你都同样是得到神的蒙福和神的造就，
所以你同样的得到过神的祝福和造就。
既然教会是属于神的殿，
既然教会是属于神的殿，
亦都是我们属灵的家，
也是我们属灵的家。
所以当我们顾念神的家发展的需要的时候，
当我们顾念神的家发展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不应该只是单单顾我们在地上的家，
我们就不应该单单顾我们在地上的家了。
我们同样需要顾念我们这位在我们当中那个神，他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跟我们同在的地方。
我们同样要顾念、这个神跟我们同在的在地上的这个地方。
所以让我们可以彼此来到互相祝福，
所以让我们彼此祝福。
所以对基督徒来说，住在神的圣殿里面，
所以对基督徒来说，住在神的殿里面，
就是住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
就是住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因为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
因为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
当我们住在这个属灵的家，
当我们住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
我们就会好自然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的人得到他们的支持，得到他们的帮助。
我们就自然地得到这个属灵家里面他们的那个支持和帮助。
我们更加可以成为别人可以祝福别人的人，
我们同样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
我们不单止可以实践和属灵家人彼此相爱 的命令，
我们不单只可以实践我们、在那个属灵家里面家人彼此相爱的这条命令，
也都可以在教会成为了我们的基地，
也可以让教会成为我们的基地，
可以向外有实践传福音给那些不信的人，
可以、用这个基地向外发展、传福音给那些还不信的人，
使他们都能够得到救恩，
让他们都能够得到救恩。
所以我们教会建堂就是让我们去寻找一个让我们更加能够发展教会生活的地方，
所以我们建堂就是为教会寻找一个更加让我们教会发展的一个地方。
我们就用这个地方来作为我们的基地，
我们就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基地，
向内我们建立神的殿，
向内我们建立神的殿，
向外来拓展神的国，
向外来拓展神的国，
让神祝福我们每一个，
让神祝福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每一个的人都成为祝福别人的人，
让我们每一位都成为祝福别人的人。
愿圣灵都感动我们每一个，
愿圣灵都感动我们每一位，
激发我们渴慕爱神爱教会的心，
激发我们每一个人爱神爱教会的心，
都渴望住在这个圣殿灵宫的教会里面，
都渴望住在这个圣殿灵宫里面，
让神来到加倍祝福我们的生命，
让神 加倍的来祝福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
让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
透过参与建堂买堂，
透过参与建堂买堂，
一起来到建立神的殿，
一起来建立神的殿，
就是教会这个属灵的灵宫，
就是教会这个属灵的灵宫。
我们一起来到去唱一首诗歌，来到主前，
我们唱首诗歌来到主前。